各位学长，阿弥陀佛，好久不见。我指的是这堂课好久不见。过年放了两周，然后28再加上上个礼拜同个时间，有这个堪仁波切的开示。那我刚开始立这个课的时候，没有想到，本来还打算五月底可以圆满，现在大概看起来会往后头延了。那再加上我又加了一些东西哦，所以预料的时间都会改变了。好，今天呢，我们继续来看这个《舍大生论》述序。那么这个述序是王阴阳居士他所讲的。那我稍微提前啊，就是节前一下，前面我们所谈的呢，是两次的这个，其实应当算是三次了哦，三次的这个唯识抉择。然后呢，在第三次的时候呢，我们用了这个欧阳大师的《瑜伽师地论序》卷下，谈到一本《实质论》啊里面的《舍大生论》的他的这个说明，然后呢，接轨到他的《舍大生论》，其实跟他学习最有名的一位弟子就是王阴阳居士啊。那么他的这个序，那用来表示他们师徒二人的这个传承。那我们有幸在这个地方呢，能够有机会在礼拜五的时间学习《瑜伽师地论》。其实这堂课之前我们也是学习这部论理，然后我就根据个人学习的心得跟各位报告一部论一部论。那安排整个从资粮位、加行位到见道位啊，这三个阶次的有关瑜伽行派他的修行法要。那因为是第一次做这样的整理啊，所以难免还是显得有一点零落啊。那我希望有因缘机会能够把它稍微做一次会诊。我想这个留待佛菩萨加持以后，那我们努力的这样子依着这个文这样子学习。那么这一段述序呢，开始进到这个第一页就是这个述序的第一页的第三行，总招十义。那么从总招十义底下分这十科，分别呢等于是王阴阳居士他为这一部论做的选义。所以呢，请各位学长学着我在这个《舍大生论述序》这个标题底下呢，拉一条线，底下呢就写玄义。那各位都知道，这个天台中有五重玄义，华严中有十门开启，那么唯识中也有他一套学习的方法，只不过这个慈恩大师就是魁基法师他没有很明显的整理。不过我们跟着他学习的人呢，都隐隐约约知道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就大体是我第一次第二次跟各位报告的心得其实是从因明以及奠定对这个世界大地就三合大地的相分见相二分的对待关系，选择从陈挪论师的观所缘缘论，这两部论可以说是入唯识非常重要的关键。那么唯识整个其实都在全显名言运用的错误，所以呢也会一定谈到六离合识啦，乃至于八转因啦，这些关键的方法学。那包括当然科判，还有整个述记，就是他听闻玄奘法师的教导，他整个述记文字铺排的方式，也可以说是当今我们看到汉文字注解书当中注解的文体脉络最特殊的一个。那么我觉得光是几本述记只要是冠上述记，魁基法师所写的述记，它的原来其实都是根据于直接听闻什么玄奘法师的教导的。所以我觉得不晓得有没有，我也呼吁齐秦有佛学院的大德们能够愿意发心 把魁伽法师有关跟玄奘法师学习的几本述记合并起来啊，合并起来整理出他这一宗啊，这一宗传承当中学习经论的一套很特殊的方法学。我想把它整理出来之后呢，它的规模不下于天台的那、啊、天台的化仪化法的八教，五十八教。我觉得这个是加会后学啊，那么我做这样的祈请跟呼吁。好，那我们看看这个玄义的说明，请看，我们已经讲过一小段了，我们还是稍微节浅一下，请看第三行下面。一者所知一分啊，因为这一所知一分这四个字可以说是这一科的名称。那个分呢，总共有十义嘛，对不对？那十义是完整的，那它是第一个部分，所以那个分是支分的意思啊，就是一部分，就以我们现在的白话来讲，就是章。谈所知一这一章啊，那么什么叫做所知一呢？就是说我们为什么会知道我们活着，我们为什么会认识这个宇宙人生，我们为什么会以为有这个山河大地，所有这些色受想行识五蕴的正义恶报生命的境界，这叫做所知，对不对？那所知不可能平白的，像这个我们说我们的身体是四大做的，那桌椅啊、石头啊、物啊、粮船啊，乃至山河大地的种种无情物啊，他们也是四大所构成的，可是他们为什么没有灵明觉知，为什么没有认识能力呢？那你可能又会用庄子跟惠施的这个辩论跟我们讲说，你不是石头，你怎么知道石头不知道呢？那阿尼瓦的宫北罗奇亚啦，那因为我确实我不是石头啊，不过依我们人的主观来看的话，的确石头是绝对不可能有跟人一样的认识方式。那么我觉得这个命题一定不会错的嘛，你看我们纵使跟同样的生物，我们跟苍蝇难道会一样吗？跟青蛙会一样吗？可是青蛙会吃苍蝇，那有很多的世间人吃青蛙，对不对？那你说能吃对方的就比较厉害吗？也未必见得，那看他适应的环境而定的，对不对？那天还看到那个国家地理杂志，看到一群那个红鹤哈，红鹤住在什么地方？红鹤住在温泉区啊，它那个水温大概至少都平均保持大概23度左右的热度，它的两只那个瘦瘦的腿啊，就能够站在上面。可是问题是，那个温泉区的喷口能够有什么东西？一堆磷啊，对不对？啊，化学物的磷，那有什么东西呢？就有专门吃磷的虾子，有一种虾就专门吃那个火山口喷出来的虾子，爸爸喷出来的磷，那个虾子是那个，那那个红鹤就吃那个虾，然后呢，他们飞到那里吃的时候呢，身体还是白的，就羽毛还是白的，然后吃到他们雄壮威武啦，交配生子生女了以后呢，哎，繁衍很多的后代以后，他们全部变成红色的，变成红色以后呢，一片跟红云一样的飞上天际，又移往下一个地方去了。那等他们再回来的时候，又变白了。你说他的正报跟他的医报有没有关系？那一定跟他吃的东西有关系嘛？那你说我们跟医报世界的这种宛然实有的一种依存关系，是一个合者为主，合者为客啊，这种宾主的关系啊，老实讲，现在的所有的科学啊，所有的科学都只能描述，老实讲一句话，都只能描述。所以我觉得啊，因为我目前是学科学的，越是学科学的人，你就越能够体会一件事情，当你啊真正去接近自然的时候，你会发觉人的知识是渺小的，而且是无知的。许多一直要去找因果关系的科学家啊，到最后都变成哲学家了。为什么？他发觉他无知。当人发现面对这个大自然的无知以后呢，他发现我们充其量只能够尽可能怎么样描述我所看到的。可是我们所看到的东西要依一个东西，对不对？你不可能没有依凭就会自己在那边坐在屋里面呢想象， 那我当然相信有一些人从来没有谈过恋爱，他可以写恋爱小说，而且可以卖座。好，我们孤影其名，对不对？哎呀，那种小说可以让男女主角前一幕在客厅，跑出去客厅之后就是沙，对吧？就是沙滩。啊，然后呢，再出去就是棕榈树，然后呢，一回头又是酒吧。我想大概是把很多风景名胜区的不同 corner 不同的角落，透过乾坤大挪移，把它在瞬间之间呢，这个摄于一心，才有办法做得到。不过呢，那个真的就是天方夜谭，在屋内啊，在桌前，在灯光底下，纯粹凭着独头意识创作出来的。可是真实的自然，你如果走进自然以后，你会发觉你到底依凭了什么东西来认识，来描述。所以你依凭的这个能力啊，高，你可能就会变像席慕容一样的诗人，对不对？你就可能像巴哈那样子的啊，或者是莫扎特那样子，肖邦那样子才华洋溢的音乐家。你可能像我们中国的台湾的林怀民啊，很多的舞蹈家，他可以用肢体去表演，他可以把所看到的东西，甚至我那天是不是在这里还是在什么地方讲到有一部海上的钢琴家那部片子，里面有一幕呢是那个钢琴家那个主角在弹着钢琴，然后呢有人问他说，你为什么可以随着这个你的灵感就创作音乐呢？他说，没有啊，都是大家在告诉我音乐要怎么表演。所以他就跟着旁边那个人讲说，你看那个人啊，是从三流，就是他们那个按照社经地位分船舱的高低，对不对？那个人啊，是从底下的船舱偷了一件 casino， 就是那个燕尾服啊，穿上以后呢，因为不合身，然后呢偷偷摸摸上到这个头等舱的甲板啊，那个舞厅酒廊那个地方呢，要把美眉的。哎呀，他都知道，他都能够很清楚。然后呢，他的动作啊，嘿，踮着脚，扭扭捏捏，东望西望。然后他的音乐，你就随着那个他的描述，那个音乐就随着他这个描述呢，叮叮咚咚，忽快忽慢的就这样子动了起来。那个音符就配着那个画面，你就会感觉到那是一如的，那是完全一如的，就是他们所知一的那种能力啊。那种能力啊，我们说啊，一个艺术家啊，他是有数世善根的，对不对？像四岁就能够作曲的莫扎特，你说他没有一个阿耶斯的种子，你怎么能够相信？那个小手连八度音，不要说八度音，要弹两个变音都弹不出来了，何况一手掌下去要八度音，他弹八度音需要用两只手当做一只手用这样子按的。可是他们就能够这样操作一样演奏出大人才有办法演奏的音乐，何况作曲。所以现观这一切，我们没有现观的能力哈，可是这个叫做相似现观，我们就活生生的只要多去见闻啊，多去见闻，你只要眼光看得远，对不对？耳朵多去听，不要这么小小心量的，对不对？霸着一个山头，以为那里就是全部，当个井，这个井底蛙。你到了这个天空上去看一看，一切当每一样你所熟悉的东西变小了以后，其实这个世界反而都变大。你把你自己所执着的每一样东西都变小了以后，全部的法界都变大。你能够越小，什么东西变小最厉害？把我变小，甚至学佛法的话，你就可以把我整个看出它的无自性。你能够了解我，你能够了解我这个主宰性是无自性的，你就可以体会何其自信本自清净，何其自信本自具足。那种如来藏的风光，不是玄学的，不是理论建构的。我这样一说啊，其实就已经有意的要把唯识的见地，要把空性正见，以及呢要把如来藏的见地揉成一件事。 这三个思想其实是对这个生命境界、这个法界三种观察的态度，它不是理论，就是三种态度。你用三种不同的态度，那么有一天如果这三种态度不在你心中打架，不再变成你心里面的两个人或者三个人在那边互相啊，三个和尚没水吃，对不对？一般讲一个和尚怎么样，自己抬着水吃；两个和尚怎么样？一个和尚什么？一个和尚怎么吃啊？好跳，不是的，用那个扁担啊，挑着水啊，担着吃，担着水来吃。两个呢，就一边拿一个，对不对？可是当你有三个和尚的时候，就没水吃了。问题就在这里，佛法的思想就比一个又多了两个。本来如果只有一个思想，简单，对不对？可是一个思想的国家，一个思想的社群，那个叫做独裁。这种思想，单元化的思想，不是全死就是全亡，对不对？根本活不下去的，根本活不下去的。可是两个就是对立，两个就是对立，三个，那种又是竞争，又必须要合作。你看我们现在的政治局面，还有妙老最喜欢的中国民间故事《三国演义》。你以为《三国演义》后面在讲魏蜀吴是哪三个东西啊？不就是这三种思想吗？真的，不就是三种思想吗？那天看听那个妙老的 MP3， 听他讲他这段故事的时候，嘿，我突然开悟了。对啊，这就是这个。因为那天我刚好礼拜六嘛，讲完那个这个有关四不中义啊，三种大乘思想的那种融合观的时候啊，那天晚上我回去听 MP3， 然后呢，突然听到他讲这个三国的故事，我突然想到这件事情。然后呢，我就从听完他的袋子以后呢，我就接着啊听今天要跟各位介绍的一个啊，我觉得是佛出世的一位法师哈，他讲了一部很好的东西，叫做《大乘起信论》。各位听我的这个课啊，大概有人会很误解我的思想是跟如来藏很对立的，因为呢，尤其我又喜欢欧阳大师啊、王安阳这等人物哈，那他们素来在民国初年就是一向跟这个所谓的真常唯心是对立的。可是别忘了哈，他们这几个人可都是跟太虚大师怎么样？尤其是欧阳大师跟太虚大师是同门的。我今天没有把太虚大师的一本书带来。很多人都以为太虚大师跟欧阳大师是对立的，唯一有跟太虚大师比战过的欧阳家门下的弟子，其实只有王阴阳一个人。那王阴阳的意见也并不是跟太虚大师对立，他反而呢引起太虚大师很多的对于全体佛法的抉择。可是我们现在呢都不喜欢读文献，就喜欢呢人云亦云啊。那么对于民国初年，尤其现在还有一个见证人，就是印顺导师，都还在人间啊，他是人间佛陀。在这种情况底下，我们都不去好好的广听闻这些东西，都以为这些思想是真的在打架的。可是有吗？都怪我们呐，不用功啊，少读书啊，知见偏呢，然后呢又以少为足，认为这一切都是全部。事实上真实不然，真实不然。我怎么又扯到这么远了？我刚刚要讲的是，我要跟各位介绍的是，各位要去很恭敬的请法。所以呢，我不希望有学长代劳这件事情，你们一个一个去向净律寺请法，请大乘起信论，请这个境界法师最新版的大乘起信论。我觉得他不老哈，不过我还是喜欢称他老人家，因为老人家这三个字是我对老师们的尊称啊，因为这些都是再来人啊，在我眼中看起来都是像再来人一样的智慧啊、慈悲啊。你们只要很恭敬的去请啊，你们听听看，我过去呢很长时候都提出很多对啊《楞严经》啊、对《大乘起信论》啊的疑问，其实这些疑问不是我的疑问， 是来自于吕澄居士、王延阳居士、欧阳大师等，乃至于包括太虚大师自己在内，啊，提出来对于所谓如来藏的思想，应当要怎么样安立他的地位？有人认为他是就近，有人认为他是方便，我觉得这个不是问题，对不对？这个不是问题。他是如何的跟另外两个大乘的思想之间的关系是什么？这点才比较重要，而不要去论这三个思想的高与低、前与后、就近与方便。我觉得学术界就是无聊，无聊一定要分什么？分武功啊、武林人士的排行榜啊。小李飞刀就是这样被害死的嘛，对不对？有人无聊就弄一个什么武器的这个什么名人榜，然后呢就把它写成武林第一人，于是呢所有人都要找他挑战。他只喜欢喝酒，对不对？他招谁惹谁，就因为被人家讲成他力无虚发，对不对？飞刀出手力无虚发，就这样子八个字就害死他，对不对？害死他好酒不能喝，对不对？人生不能够好好的过，就这样子。可是呢，你当你听过净戒法师的大乘起心论之后啊，你就看到这三心的思想在他老人家心中是多么的圆融。我听过起心论的，包括我老师在内哈，听过很多人的这个讲述啊，我实在是没有听到这么圆融的。但是圆融是不是一定就好啊？也不一定，因为呢，有些人呐、啊，觉得这种是中国人的东烘的个性，啊，混乱的个性。可是我觉得不混乱。当他在解释空性思想的时候，就是很准确的空性的叙述，没有曲解。解释唯识的思想的时候呢，就是唯识的思想，能够善分别，但是呢，不相妨碍。当今啊，在变异过度，我觉得印顺导师他的思想，我默学姑且把它摆在变异的这一段，就是辨别思想之间是如何的差别，怎么样去抉择啊，站在这个东西。因为他当时要对峙中国人的习惯是什么？混乱，对不对？囫囵吞枣，以枣为主，莫名其妙的啊，认为反正一加一等于三也没有关系啦。可是他老人家不同意，其实这个事情欧阳大师也不同意的，所以他们两个人呢、啊，在那个时代几乎啊清一色的都在讲什么要变异。那欧阳大师跟印顺导师分别执一边的变异思想，太虚大师就圆融了。所以呢，在我眼中啊，进阶大师啊，我称他大师，相当于当代的太虚大师，你知道吗？他的思想里面不只是有汉传的三系思想，他还把藏传对这个三系的思想也能够圆融，这点不容易。尤其呢，他硕硕的对于法王的尊敬，那种尊敬实在是令我佩服，真的佩服那种胸襟啊。他是念佛的啊，对不对？他是汉传的啊，他是穿我们汉僧袈裟的。他对于这种中医的抉择是没有界限的，可是他说他的行门是什么？早上持大悲咒，过中午以后往生咒，念佛拜佛。去年我跟一些学长去他净律寺啊，参访他老人家，他居然搭衣来见，哎呀，这太庄重了。感觉登坛说法那样庄重，可是呢，讲起话来那种温柔慈悲啊，温柔慈悲跟观世音菩萨没有两样。他俨然也看得出我的来意，要问什么问题，我也没有开口问什么，他就开口为我解释啊，天台跟唯识之间的关系是什么。他那种圆融啊，有机会啊，多亲近当代大德啊，对不对？由这种大德的身上啊，你可以依稀的去体会他的传承，以及由这个传承啊溯源上去，你知道吗？如海云啊，如伞盖，大伞盖一般的那种丰富 那种丰沛源源不绝的法，你看到那个法，当我们心中有那个法的时候，你自然而然 身心会现出来一种气质，那个气质就是不同的所之一，那个气质就像40岁的莫扎特会作曲一样。所以呢，不管你多年轻，你千万不要说你才只有50岁，甚至如果你只是20岁，也千万不要说你只有20岁。你读过《法华经》《如来受量品》就知道了。请问释迦牟尼佛几岁啊？你说他阳寿80，我说你骗笑啊。如果他来过我们娑婆世界已经8000次了，请问他几岁了？请问他几岁了？那你们都几岁了？所以不要再称自己很幼小，不要再老是自己想要当弟子，对不对？如果我们用功的话，早成佛了，对不对？这个叫做担当，这叫做担当。所之一啊，我的联想就是这些。哎呀，你无法探索我们今天小小的脑袋瓜，我们以为它就藏在这个小小脑袋瓜里面，对不对？脑袋瓜不过就是今天那么多皱皱褶褶的脑浆吧，对不对？摊出来放在地上压扁的，不过就是红红黄黄白白灰灰这几个颜色吧，对不对？好，你看这个颜色又值多少钱呢？全身烧光了，用现在化学成品的价格来看的话呢，大概40块，大概40块钱而已啊。40块钱的化学成分能干嘛事儿？可是它能够做很多很多事，包括成佛在内，都是这一个色身所完成的。所以你说啊，所之一，你难道可以用物质来谈吗？或者用玄学来谈所谓的精神吗？事实上不然嘛，对不对？事实上不然嘛。所以你今天活着，如果只是空过这一生，对于你今天这个小小的生命体，到底真实是几岁了？他还能够活几岁？这个真相不去搞清楚，你不觉得很可惜吗？不觉得很可惜吗？那么所之一这件事情，我很遗憾哈，因为我的兴趣比较不是在谈这个东西上面。那我也知道总有人比我讲得更好，哎，因为接下来1年半呢，进阶大师他会开讲这一部《舍大乘论》，很完整的，到时候我们就依然可以请得到他的法宝啊，他的法宝，这件事情就留给您老人家了，我就继续只要做导读就可以了，因为我的工作就是导游。如果你们老是跟着我，我就是总陪了啊。那偶尔你就跟着别人，那叫地陪吧，对不对？我去介绍很多地陪，可以跟你们介绍特别的少部地方的那个深入的哈、深入的生态之旅啊。那你们有兴趣就这样做，那我就做这个导览的工作啊。因为我跟我老师学的啊，老师跟他学的，那他们呢、欧阳系一派的这个作风啊，都只做什么？都述而不作，都做导读，特别会写序啊，特别会写序，告诉人家怎么样去学。那我其实呢，我的这个世间法的学问，心理学里面呢、我除了专攻諮商辅导、临床治疗之外，还有一个是我对哲学很有兴趣的东西，叫做科学哲学，也就是所谓的思考方法学，我对这个东西特别感兴趣。所以呢，像这一类啊，英明啊、逻辑啊这类的东西，对我来讲很吸引我，非常吸引我。那唯识呢，更可以满足我无边的这种想象跟可能性，是因为这样子啊，所以我在这个部分有一点个人的兴趣，所以我就专攻这个啊。那都以我后康呢，我就只管怎么样，只给大家看啊，只给大家看啊，不要怪我说，嘿，啊，你用布朗基去创什么？啊，你自己都不爱，我当然也这样做，我只要自己做过的，我才会介绍。我只要自己受用过的，我才会跟各位说。我这个人的原则是，我不说自己没做的，我不介绍自己认为不好的。但是我的喜好跟我的抉择是不是一定就是最好，我不知道，这留给时间跟龙天护法、十方三世诸佛呢，他们来决定，对不对？那么如果你信得过我的 collection， 就是我的商品的抉择的话呢，你们不妨啊， 就把我的指这个引路哈，菠萝哎，这条路哈，就当做一个啊，当做一个可能吧。啊，那如果你们不嫌弃的话呢，就真正好好的去真实自己去用功啊。我真的很劝每一个人当法行人，因为我是一个凡夫哈，你们跟着我，只是听我的消文解义是绝对不够的，绝对不够的。所以我经常也，我不怕我班上人少。只要有人觉得说他今天在浩瀚的三藏大海不晓得哪里去，那你可以到我的课上来，啊，我就东讲西讲，然后呢你自己理出脉络以后，如果你愿意一块来学习，你只要选择默学一堂课，我真的鼓励各位啊，一门深入，长期熏修，直到什么？直到依着那个道之地开根本无分别智，这是默学我的目标了。所以我也很希望，我唯一能够介绍给各位我的心得就是这个。好，我觉得我把这个东西当成目标，啊，当成目标。所以我的架上最中间，啊，阿弥陀佛，西方三圣底下，前面就是千手观音，后面就是欢喜地，一本普现法师的书，因为那就是我的目标。那就是我的目标，哦，我的心量当然是成佛了，可是还是有短期目标嘛，啊，这个是我个人的这个目标，你就定在那里，然后把所有跟这个有关的道理方法你抉择清楚，啊，一生能够成败，一生能够成败，那你自己呢，真实按照这个道程去用功，于是呢，你就这样熏习，自然而然你的所知一啊，就是我们所阿耶识当中啊，你就会种啊强而有力的金刚菩提种子。金刚菩提种子，那我前阵子我也讲过，尽量要能够结几种缘，对不对？善知识啊，十方三世诸佛啊，菩萨的缘，这些法，我们当然是一门深入是不错的，可是跟这些法呢，要能够结善缘，啊，多能够亲近善知识啊，这些东西是非常重要的。然后呢，佛法僧还有众生，还有护法，这几个因缘呢，都要能够啊结善缘，多能够结。善缘，这样的话充实你个人所知一。但是我跟这个另外一位法师的意见呢不一样的地方是，结缘归结缘，但是呢就要像善财童子一样，永远，如果各位是学大乘的，永远都把你自己的忠义优先放在菩提心上面，然后呢你只要菩提心这一味药没有变的话，那你在文殊门下开，文殊门下指的不见得是般若法门，文殊所代表的意思就是任何一个佛法不共的智慧法门，你只要在任何一个老师的门下依循他所抉择的正见，我劝各位不要变心，真的要一门深入，长期熏修，把道理方法真的搞清楚。但是如果你的老师许可你，你当然可以到处去参学，可是参学的目的只为两件事，第一个供养十方三世如来，对不对？学习怎么样把不同风格的老师们善知识们都能够看成佛一样，培养你的恭敬心，第二个敦品力学令你的菩提心增上，就这两件事，而不是学一样爱一样，然后就换一样。我跟你讲，阿莲哦，你俩不仗了。这细狼哦，这样学下来，东也学一点，西也学一点，样样学呢，样样疏松。你要怎么样开智慧？我认为是很难的。啊，我认为是很难的。啊，所以呢，真的劝各位啊，多能够啊快一点的啊，把这个见地能够稳定下来，然后呢，真的在这个见地所相关的啊，相应的就是解行相应的，只要正见定了，跟这个正见相应的道次第，你就跟着一直不断的长期熏修，直到老师或者你依着精量应可自己已经根本无分别智，已经得到现观为止，对不对？纵使你往生了，也不必怀疑，咬住这个愿望，对不对？信愿成就，必得往生，往生一定是跟你所愿一样，所以只要你解行是相应的，这个心是不变的， 种子讯息够强力，你根本不用担心。但是一定要有，你不要说我认什么，我认运，开玩笑，认运是八地菩萨以上的功夫，你我们算什么？你能够认运，不要任由业力牵引啊，对不对？所以一定要有确定的信愿所依。我们是因地，我们是因地，因地当中跟果地绝对是一的，不是二的。但是我们还是要依着分别正见，一门深入，长期熏修。这个呢，是我从我几乎每一个老师啊那边学来的。我不管跟这个智老法师学，他也一样三藏都会谈，可是呢回到中义永远都是一个。我跟张老师学，他的中义永远是一个。我跟尤老师学，他的中义也永远是一个。我跟妙老学，他的中义也永远是一个。可是问题，你跟着一个老师学，学半天之后，你能不能够抓得住这个老师的中义是哪一个呢？有些时候他可能是密腹心意，我是不知道啦，我是比较笨的人，我就依闲了意，我就依闲了意，我没有什么秘密意可以依啊。一滴共生命，我就依他的，依他闲了说的那个东西，对不对？密意是你自己实践之后亲身的证验，亲身的证验，老师给不了你，老师只能够依经应可我们，不是他能给你，这绝对是要靠你自己去实践的，这是默学我的经验。所以很多人就会猜你跟妙老之间有很多秘密的交易，我跟他无，有的我都跟各位报告过了，我没有隐藏的，我没有隐藏的。如果你还有怀疑的话，问嘛，你问我一定讲。我这个人发过的愿就是，只要有人问什么我知道的，我就一定讲，就是这样。这是所知一啊，引发我联想出来的很多东西。因为呢，这个所谓的所知一啊，这是唯识的一个法相啊。就是我们会认识这个宇宙人生的实相要依止什么，我们为什么会被这个境界搞得头出头目无有出奇，也是这个，对不对？那这个东西呢，在唯识见地当中呢，就建立了一个根本啊，它的根本啊，就建立一个阿赖耶识。这个阿赖耶识呢，是唯识啊这一个中义啊不共的安立。因为在阿含没有这个东西，可是当唯识家呢建立了阿赖耶识之后呢，其实呢大乘起信论原则上在他的论本文当中没有这个东西。可是呢你自己去读读阿赖耶识，对吧？读读大乘起信论，如果你不用八识来解释的话，请问你怎么解释啊？请问你怎么解释？我就不相信信中不要用到相中啊，你就卖用八识看卖的。我正确的跟各位报告，如果你想学好大乘起信论，一定也要学好舍大乘论，不会错的，不会错的。八识规矩颂反而只是技术的一张科判表而已，科判表而已。真正八识规矩颂里面的道理都在舍大乘论里面讲的，到了成唯识论讲的更又是详细，更又是详细。这都是啊一步一步的要去深入的。所以呢，当大乘有别于所谓的二乘人要建立法空观或者法无我的空性圣解的时候，你说你只有六意识的名相法相够吗？显然是不够的。所以为了要去让我们去体会为什么法是空的，为什么法是无我的，为什么一切法相是无自性所显的，这个道理如果真实要明白，阿赖耶识是必要建立。那么默学上次也讲过，它就像什么，它就像这个几何证明题，你要证明三角形里面的内角和是180，你不能用看的，对不对？你纵使用两角去量，把三个角量量然后加起来，也是会有测量误差的。你如果学过统计就会知道，你会有测量计算的误差，会有。所以你要找出三角形内角和的最圆满理论上的理论值，对不对？那个佛啊，那个就如来啊，那个就真如啊。三角形的内角和到底那个真如是什么？你只有用理观啊， 阿雷耶斯跟莫拉斯，就是别出在六世的假施设上的一个礼官的善巧方便。维斯加从来没有否认这是方便，这绝对是一个法空观的方便。你要修法空观，你就不能不学这个东西。光是讲一念无明生三系，你就要问为什么会生那一念，那会无端端生那一念的话，那佛会不会突然又糊涂了，对不对？这就是笨问题，这就是你对于宇宙人生的整个升起的现象根本不认识，根本不认识。本来空中没有花，你还问说花中的果子什么时候生，你不觉得无聊吗？你不觉得无聊吗？所以啊，当你把唯识见地搞清楚以后，信中的东西昭然若揭，根本都是你心底的秘密事。可以说吗？可以说，但是只要一讲出来落到名言上，一定是法相。法性怎么说？真如怎么说？你要说得出来，一定都是大乘起信论的生灭门。真如门怎么说？真如门就是一个根本不可思不可议的，对不对？的一个不能染不能净不能增不能减的境界啊。你还有名言说，你怎么说？一说就一定是法相嘛，对不对？一动到法相，你不借着八识，你不借着心所，你不借着三性去了达三无性的话，请问请问，所谓性中如来藏的思想要怎么开眼，怎么理解，怎么实修？我不是说大乘起信论不能够一知实修，它给我们一个纲要。那个纲要就好像什么，早上睡饱了就要起床，听起来其实就是废话，不过绝对是真理。有人睡饱了不起床吗？啊，有啊，由于这人就不起床。那但是咱有讲，那款人是破病的嘛，对不对？如果你觉得你是人生是很有多很多事情是要去做的事情，那你就不会觉得醒来没事做。像我今天早上就知道今天晚上有课，知道吗？现在啊，只要是有课的那天早上，我三点半就起了，我三点半就自然起了，高兴欢喜啊！无你变安怎？你们有我这种欢喜吗？你不，如果你们今天把你们当作学生的话，依在学生，哦，我要上课啊，我搁困一下啦，就是这种心情，对不对？永远都是老师比学生认真。可是呢，如果你不要以为来这边是听我讲课的话，对不对？换换念头，改变一下动机，改变一下动机，对不对？转变一下动机，什么动机呢？你们每一个人都一定要当大法师的。你们每个人都是要当大法师的，你来这边只是整理的思绪而已，对不对？拿你的生命经验跟默学五王所报告的东西啊，怎么样？互相交换，互相交换。不过有一点不太公平的事情是，我没有他心通，所以我不晓得你在想什么。可是你们都知道我在讲什么，虽然有些时候你们也可能打瞌睡就忘了，听不清楚我在讲什么。不过我相信你们应当，纵使听录音带也还是可以知道一个字一个字我在讲什么，对不对？只要你照这个理去思维，照我所说的去做，你自然也就可以印证嘛，对不对？我对了，我说错了，我常常也有很多口过，对不对？这些东西你们都可以检查的，我欢迎各位检查，对不对？有错了责任我背嘛，啊，那我的法反正是地摊货，随便送没有关系啊。但是像境界大师那样子的好东西啊，你们就要听个好几遍，听个好几遍，这是不同的，对不对？路标你定的路标看看什么，看了就知道那里往台北，那里往台南，对不对？方向搞清楚之后，找到自己值得深入的东西，就要反复做，反复学习，就是这样。所以阿拉耶识就是这个东西，就是一个你这一生或者是累生累劫你到底反复做些什么事，哪一种习气比较强，你阿赖耶识就会现出来那个样子。所以他说他常诸法种子， 那个法当然是法相，法相，而那个种子其实就是那个法相的性啊。所以你不妨在诸法种子那个法、啊、旁边多加一个相字，那种子旁边呢就写性。每一个法相都一定有它要显的自性，就像唐，我们姑且给它加个名言，根据我们所尝出来每一个人的共同感觉那个味道，姑且名之为甜理。虽然甜这个字是一样的，可是呢因为我们感官舌头的受气不同啊，所以呢绝对没有一个科学家敢去保证你所尝到的甜跟我所尝到同一瓢池的甜是一样的，没有人跟保证。但是至少保证什么？法相是相同的，而性是不决定的。虽然每一个法相都有自性，但是因为每一个人的感官知觉各个不同，所以同一个法相，个人的理解、个人的感受、个人的想象不同，只是我们啊都共同借着同一个名言安立它而已。大家只要都说它是糖，我们都知道啊，糖是甜的。可是至于你的甜跟我的甜是不是一样，没人知，这种东西就叫做蜜。只有冷暖自知，你知我知，但是我们两个知的一不一样，只有如来知，我们彼此都互不相知，彼此互不相知的叫做秘密，叫做秘密。而这个秘密只有你自己去尝过才知道，那叫秘密。所以我们能说的一定都是闲聊的嘛，对不对？一定都是借着名句文所讲的嘛。你们自己真正能够去体会的一定是你们实践之后的生命经验，那还有别的东西吗？那如果你们也可能有另外一种假的生命经验，就是你自己听来，然后呢根据穿凿附会自己想象的，也有那个叫做独头意识、散乱意识，就是你自己想分别出来的，也有。可是呢佛不许，如果你想搞清楚宇宙人生的真相，你就要真实按照理去思维，按照那个法的次第去行修，自己呢清场，在心中所真正觉受的那个味道、那个法味、那个法味，不管你依闻也好，不依闻也罢，那个东西不可名状，那个东西我们称为叫做离名言道，就是这样。这是整个唯识见啊，它的架构。所以呢，所有这些阿赖耶识当中呢，它就像个所谓的仓库，其实我觉得。不认为哈，我比较喜欢用谷仓，对吧？谷堆来形容这件意见呢。那个我的意见呢，倒是很认同。像这个谁啊，昭辉法师啊，也认为阿赖耶识其实不要用谷仓，用谷堆会比较好。他就是随便找个地方堆在那里，他就是一堆东西，一堆东西，他其实是没有边际的，对不对？没有边际的，只要一阵风来，这个种子被这个风啊吹得有多远，你的阿赖耶识那个法界就会有多远。而那个风，如果你是用无名原型的话，那就是无名的风；如果你是用般若的风啊，般若的智慧来去吹拂它的话，般若智慧是无我的，是空的，是无自性的，是无所得的，以众生心想而成就的。所以只要哪里有众生，般若的花就会开到什么地方，于是你的阿赖耶识就会变成等虚空界。等虚空界是那样庞大的，那样庞大的。那如果我们没有出离三界啊，以我们的心心所的分别相来看的话呢，大概啊逃不开欲界、色界、无色界。欲界就是我们的贪染的心所啊，去染着的依欲而生的啊，相应的气世间，那个叫做欲界。还有呢是着着四大色身的显色跟形色的世间，那个我们叫做色界。还有一种是精神界，那个我们叫做非，就是无色界。无色界，那么你不要去想象说欲界、色界、无色界有那么一层天一层天，比如说干老阿土啊呢，不 不要，我比较建议你们去想洋葱。三界的观念其实就跟洋葱一样，剥剥剥剥到最后是无没有心底，可是呢越剥你只有一个下场，堂堂泪下，对不对？你会发觉遍寻不着，只有苦啊，眼睛受苦啊，鼻子呛得很啊，对不对？连你身体里面每一个细菌都吓死了，因为洋葱会杀菌你啊，洋葱会杀菌你啊。但是他除了杀菌之外，也撩起我们的情欲，所以佛自戒不许我们吃洋葱，是这样子。所以洋葱啊，表了欲界、色界、无色界三种思考的层次，它不是真实的一层天一层天，它就是你对于所谓的正因恶报事件的一种看法。如果你偏重欲界的看法，你就生在欲界天嘛，对不对？你偏重四大的色、显色跟形色的世间，你当然相应就是色界的世间。如果你比较向往柏拉图式的精神生活，你一定是向往哪里？向往相应到无色界天的正义恶报，这叫做三界唯心。可是总要有一个东西来来去去变化嘛，对不对？所以这过程当中呢，八识规矩颂就立一个这样的名言，他说受熏持种根生气，去后来先做主公，总共有五种阿赖耶识的业用。他俨然好像来往于三界之间，可是实在没有往来，实在没有往来。你说这怎么思维？请去听境界大师的大乘起信论，我给那里专门推销这个。所以他说啊，阿赖耶识啊，色常诸法种子，又为三界一熟果实啊，又为三界一熟果实。那一熟呢，就是一时啊，你不同，比如说你一个生命结束以后，对不对？又在另外一个时间、另外一个空间，对不对？一时而熟，异类而熟，变异而熟，这个统称就叫一熟。你就会借着这三种变异相，对不对？在所谓的性上面变异，识上面变异，以及性、识还有意识、异类、变异，就是它的性变异，种种这些变异相上呢，去俨然有一个四啊，四体在那边去后来先做主公，造成三界唯心的一场轮回大梦的误会，一场轮回大梦的误会。这是所知一里面呢建立的一个总标义。其实这几句话已经把唯识的见地了，已经通通讲完了，已经通通讲完了啊！因为是最重要的宗义啊，其实就是这个关键。好，于是建立在这个宗义底下呢，说什么？说一切法甚深缘起，这个是佛法不共的宗义。只要你是佛法，不管你是哪一宗哪一派，你不能违背什么？违背缘起的正见，不能够违背无我的正观，这是不能违背的。所以呢，三法印一时相应是绝对不能够违背的。可是为什么加上甚深两个字呢？是因为啊，它比起二乘的观察还要怎么样更深刻一点。这种深刻，有人说诶，闹狼师弟比师兄聪明的，我说大有人在啊，对不对？你不要轻视晚辈，你不要轻视晚辈。很多现在我们这种老人家啊，每次看到年轻人穿那些什么乞甲衫，一站过过一站，那个口啊呢哦，好像那压缩啊，腰是那么的低，然后呢裤管是那么的大，鞋子是完全的不合脚，然后整个裤卡这样叠在那个鞋子上面，你就说这款口是要怎么走咯？可是当他们跳起 funky dance 的时候啊，酷呢，酷呢，他们背后一直不断在一直熏习成长的法界，是你我都不得而知的，对不对？你看看我们，至于我们的老一辈，他 他们眼中看到我们也是活不下来的呀，对不对？我也活到50岁了，对不对？我妈妈昨天还在跟我讲，我怀疑你能够活这么大啊。那她常常讲，我赚钱都去买书了，你还能够拿什么过生活过起摩干，对不对？她很怀疑我这个事情啊。尤其现在我又没有固定收入的情况底下，她很怀疑的。她说她更怀疑那些剃了光头的和尚到底怎么吃饭。她说他们吃的是不多，可他们过得很丰富。可是他老是怀疑这个事情OK， 希望他有一天能够清楚这个事情。所以因为观念不一样嘛，观念不一样嘛，所以为了让他们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去观察一样，因为缘起这个课题佛所讲的对所有弟子是没有隐瞒的，没有隐瞒的。可是因为啊，不同的人在为根据佛的法义去为这个佛的法义的去宣布不传布佛教的时候，就有一些人比较喜欢在临终苦行禅坐，对不对？就有些人呢比较喜欢呢去怎么样，哎呀好为人师，对不对？那大众部这些人呢就比较好为人师，那其中呢就会产生竞争变化。于是呢，当大家变来变去的时候呢，又有一派大乘的宗徒说，你们在那边辩论没有意思，没有意思。所以呢，他又另起一个大乘的宗义。那这个东西呢，请去读各门各派，有很多印度佛教思想史，他们的这个思想。